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9:22-27，我只会用广东话读出。我们今天所宣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9:22-27，大家可以在投影器上面跟住的。路加福音9:22，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自己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末常死未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圣经一节读毕。今日我哋有苏传道为我哋证道，讲题系活在当下，复活的新生命。唔该，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平安，早安。
系我太太，大家认识吗？
我是他的太太，你们认识我吗？
认识。好高兴有机会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活在当下，复活的新生命。
活在当下，复活的新生命。
这个发生在一条乡村小镇的奇怪事情。
这个是发生在一条乡村小镇里的奇怪事情。
村民的鸡被先后偷走了。
村民的鸡会被偷走了。
村民要求村长做些事。
村民就要求村长来做一点事情。
来到制止再有这些事情发生。
来禁止这种事情再继续发生。
村长为了阻吓这个贼仔继续犯案。
村长为了阻止这个小偷继续犯案。
于是就宣布。
于是就宣布。
凡偷鸡被捉到的。
凡偷鸡被抓到的。
就处以鞭打20下的刑罚。
就要鞭打20下的刑罚。
但没想到。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贼仔仍然继续犯案。
这个小偷继续犯案。
因为贼仍都未捉到，
因为这个小偷还没抓到，
啲鸡又继续唔见，
那些鸡又继续不见，
所以村长不断嘅将呢个嘅刑罚嚟到提高，
所以村长不断地把这个刑罚提高，
最后提高到要鞭打100下，
最后要提高到鞭打100下，
打100下，
打100下，
足足可以让一个人被打死嘅刑罚，
是可以把人打死的，
就喺呢个时间，
就在这个时间。
贼仔终于被捉到了，
小偷终于被抓到了。
但是村长面对一个好大的难题。
但是村长面对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因为捉到这个贼仔，竟然就是他最爱惜的儿子。
因为这个小偷原来是他最痛爱的儿子。
他的儿子为了有钱可以出去吃喝玩乐。
他的儿子为了可以出去有钱吃喝玩乐。
他竟然偷了村民的鸡来到去变卖。
他竟然偷了村民的鸡去边外。
村长的仔被绑在乡公所外面的空地上。
村长的儿子被绑住在外面的空地。
等候惩罚。
等候惩罚。
整村的人都走出来围观。
整条村的人都出来围观。
村长手里面揸住这条皮鞭。
村长手里拿着皮鞭。
他除去自己的上衣。
他脱了自己的上衣。
行过去个仔被绑住嘅地方，
走了去那个儿子被绑住的地方。
但村长没有自己亲手打他的仔。
但是村长没有亲手打他的儿子。
他将条皮鞭交咗俾佢更健硕、更年轻嘅副村长。
他把那个皮鞭交了给那个比他年轻、比他强壮的副村长。
佢吩咐呢位副村长。
他吩咐那个副村长。
叫佢用力咁打呢一百下。
叫他用力的打他一百下。
除咗唔好手下留情、放软手脚之外。
除了不要把他手下留情、放软手脚以外，
仲话俾佢知，开始打第一下，
还跟他说开始打第一下，
就要继续打落去，
就要继续打下去，
唔理对方讲啲乜嘢，同埋发生乜嘢嘅事情，
不管对方讲什么事情，或是发生什么事情，
直到打完呢一百下为止，
直到打完一百下为止，
仲叫个副村长一定要发誓跟从，
还要副村长起誓跟随。
当大家以为村长会行开唔睇个仔被打嘅时候，
当大家以为村长不会看他的儿子亲身的被打的时候，
村长反而向前行，
村长反而向前走，
企喺儿子嘅旁边，
站在儿子的旁边，
然后用眼神向个副村长示意，
然后用一个眼神叫副村长，
叫佢开始用皮鞭打落去。
叫他用皮鞭打下去。
当副村长提起皮鞭打第一下落呢个贼仔嘅时候，
当大家以为村长会打那个儿子的时候，
说时迟那时快，
说时迟那时快，
村长就一个箭步向前，
村长就一个站步向前，
紧紧从后抱住嘅儿子，
紧紧地抱住他的儿子。
副村长想收起条皮鞭唔打落去，
副村长想收起那个皮鞭。不打下去，
皮鞭就打中了这个村长，
皮鞭就打中那个村长，
副村长不敢打下去，
副村长不敢打下去，
但村长立刻叫他继续，
那个村长叫他继续，
还提醒他你已经之前立誓为祭了，
还提醒他已经起誓为祭了，
副村长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打下去，
副村长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打下去，
一边又一边的打下去个村长头，
一遍又一遍的打去那个村长那里，
直到完成这一百遍为止，
直到完成那一百遍为止。
相信到这里大家都会明白，
相信在这里大家已经明白，
因为村长爱惜他的儿子，
因为村长爱惜他的儿子，
自愿代替儿子受这一百下的鞭伤，
宁愿自己代替那一百下的鞭伤，
这个刑罚必须要执行，
这个刑罚必须执行，
如果不执行的话，
如果不执行的话，
就是对罪恶的妥协，
这是对罪恶的妥协，
就会没有公义，
就会没有公义，
公义都没办法得到彰显，
公义没办法彰显，
但村长他选择用爱，
但是村长选择用爱
来承受罪恶的刑罚，
来承受罪恶的刑罚。
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
2000年前他就是这样被钉上十字架，
他就这样子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代替我们的罪来到受鞭伤，
他代替我们的罪受鞭伤，
代替我们的过犯受逼迫，
代替我们的过犯受逼迫，
甚至代替我们这帮死有余辜的人死一个代表卑贱的十字架刑具上，
甚至替我们这个死有余辜的人死在一个代表最卑贱的十字架刑具上，
我们无力自救，
我们没办法自救，
他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代价，
他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代价，
救赎了我们，
救赎了我们，
这位村长他承受了鞭打，
这位村长承受了鞭打，
使到他的爱子能够延续生命，
让他的爱子能够延续生命，
同样的主耶稣基督的代赎，
主耶稣的代赎，
使到能够承受永生，
让我们能够承受永生，
因为他我们的罪，因为他为到我们的罪受伤受死，
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受伤受死，
被埋葬之后的第三日复活，
被埋葬以后第三天复活，
在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的里面，
在今天主日崇拜里面，
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日子，
在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日子，
我们可以很自由地一起来参与崇拜，
我们可以很自由地参与崇拜，
享受敬拜那个的福乐，
享受敬拜的福乐，
我们可以自由相通和团契，
我们可以很自由地相通团契，
这个是从上帝而来的恩典，
这个是从上帝而来的恩典，
是一个无价的恩典，
是无价的恩典，
这个贵族而无价的恩典，
这个贵重而无价的恩典，
从来都不会有出现大出血大减价，
从来都没有大出血大减价，
也都没有账单回扣这回事，
也没有账单回购的事情，
亦都唔会有机会买一送一，
也没有出现买一送一，
或者第二件有半价嘅优惠，
或是第二件有半价的折扣。
呢个系我哋嘅天父上帝，
这个是我们的天父上帝
用佢亲生嘅儿子所买赎翻嚟嘅无价恩典，
用他的亲生的儿子所买赎的无价恩典，
系人类最终极嗰个嘅盼望，
是人类的终极盼望。
路加福音九章十二到十七节曾经咁样话，
路加福音九章十二节到十七节记载，
当时有五千人听主耶稣讲道，
当时有五千人听耶稣讲道，
听到入晒神，听到去日落西山，
听得很徒醉，听到已经日落了。
十二个门徒当中没有一个记得去预备饭食，
十二个门徒当中没有一个记得准备晚餐。
主耶稣不忍心看到这班人，
主耶稣不忍心看到这班人
只是灵里面得到饱足，
只是在灵里得到饱足，
他供应了真真正的粮食给这班人，
他供应了真正的食粮给这班人。
主耶稣用了五块饼和两条鱼，
主耶稣用了五块饼跟两条鱼
就喂饱了五千人，
就喂饱了五千人，
吃完总可以打包，
吃完还可以外带，
leftover 足足有十二篮咁多
，leftover 装满了十二篮。
行完呢个大神迹之后，
做完这个大行迹以后，
主耶稣跟住去咗祈祷。
主耶稣跟了去了祷告。
留意三本妇类福音书都有同一样嘅记载。
留意三本妇类福音书都有记载。
当主耶稣施行咗呢个五饼二鱼嘅神迹之后，
当主耶稣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
都是上山祈祷，
都是上山祷告。
唯一约翰福音，
唯一在约翰福音，
他没有再到主耶稣去祈祷，
他没有记载主耶稣去祷告。
但是就是说，
但是就说
在这五千人里面，
在五千人当中，
他们认为主耶稣可以行神迹，
他们认为主耶稣可以走行之，
只是证明他是先知，
只是证明他是先知，
即是等于没有人因为神迹的出现而相信主耶稣他是弥赛亚，
就是说没有人因为神迹的出现而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
主耶稣只是众先知之一，
主耶稣只是其中一位先知，
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子，
主耶稣祈祷，
主耶稣祷告，
是因为人完全不明白主耶稣他自己究竟是哪一个，
因为人完全不明白主耶稣到底是谁，
因为这样主耶稣祷告，
因为这样子主耶稣祷告，
求神原谅这班以为主耶稣只是众先知之一的这班人，
求神原谅这一班人以为主耶稣只是其中一位先知，
同埋希望天父上帝可以软化呢啲咁硬心嘅犹太人，
希望天父上帝可以软化这一班信硬的犹太人。
经文跟住就有咁嘅记载，
经文跟住有这样子的记载，
彼得似乎佢能够讲得出主耶稣嘅真正身份，
彼得似乎可以认得出主耶稣的真正身份。
彼得说主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
彼得说主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
彼得这样讲。
彼得这样子讲。
他是不是真的明白主耶稣是哪一个呢？
他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主耶稣是谁呢？
大家等一等就会明白主耶稣究竟他是顺口开河啊，还是实话实说？
等一下大家就会明白到底彼得是顺口开河还是实话实说。
主耶稣就讲了刚才主席同我们读的一段经文。
主耶稣就讲了刚才主席跟我们念的一段经文。
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
相信大家都大概能够明白意思。
相信大家都大概会明白大概的意思。
尤其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尤其是大家都是基督徒的话。
因为一早就在基督的信仰在我们的心里面。
因为我们一早已经有基督的信仰在我们信里面，
所以一听一读就会明白，
所以一念一听就会明白。
但是大家试试跳出这个框框来看看，
但是大家尝试跳出这个圈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只是一班的犹太人，
如果我们只是这一班犹太人，
完全没有受苦的救世主这个概念的话，
完全没有这个受苦的救主的概念的时候，
即是大约等于一般从来没有看过圣经，
就是等于一般没有看过圣经的人，
没有听过基督教福音的人来讲，
没有听过基督教福音的人来讲，
叫你单单听或者看这段经文，
叫他们单单听或是看这段经文，
是一个受苦和会受死的救世主的预言，
是一个受苦跟受死的救世主的预言，
相信大家一定会看到一头雾水，
相信大家一定会看不明白，
救世主又怎会受苦受死的呢？
救主怎么会受苦受死呢？
所以这些犹太人明白一点都不出奇，
所以这些犹太人不明白一点都不稀奇。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再看这段经文，
从这段经文给我们有提醒，
从这段经文给我们有提醒，
带给我们亮光，
带给我们亮光，
教我们怎么去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教我们怎么去跟随主耶稣基督，
怎么去活在当下，活出复活的主这个新生命，
怎么去活在当下，活出复活的主的新生命。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
经文我们用国语读，
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主耶稣有这样的预言，
主耶稣有这种的预言，
他将会被钉上十字架，
他将会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当权者鞭伤凌辱，
被当权者鞭伤凌辱。
当时间一到，
当时间一到，
主耶稣他就会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天父，
主耶稣就会把自己的灵魂交给天父，
甘心乐意地将自己的生命交上，
他甘心乐意地把自己的生命交上，
安然死在代表羞辱的十字架之上，
安然死在代表羞辱的十字架上，
然后被埋葬，第三日复活，
然后被埋葬，第三天复活，
结果这个预言很快应验了，
结果这个预言很快就应验了，
不单止当时有很多的目击证人，
不止当时有许多的见证人，
还记载在我们所熟悉的圣经里面，
还有记载在我们熟悉的圣经上面，
每一年我们都会在这个时间，
每一年我们都会在这个时间
纪念发生在当年的事情，
纪念发生在当年的事情，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受伤受死，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伤受死，
被埋葬，第三日复活，
被埋葬，第三天复活。
经文跟着就说，
经文跟着说，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原来当我们要跟随主耶稣的时候，
原来我们要跟从主的时候，
活在当下的首要任务是舍己，
活在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舍己，
还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神，
还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神。
当下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当下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就要舍己，就要背起十字架，
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
我们必须相信，
我们必须相信，
我们的信仰是永恒的，
我们的信仰是永恒的，
是现在式的信仰，
是现在进行式的，
因为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永生，
因为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永生，
是当下的永生，
是当下的永生，
不是人死了之后将来才有的永生，
不是人死了将来才有的永生。
所以今日而家，
今天现在，
就要舍己，就要背起十字架，
就要舍己 要背起十字架。
换言之，
换句话说，
永生就是当下之中，
永生就是当下之中。
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昨日、今日、明日，
因为主耶稣就是昨天、今天、明天，
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的主，
直到永永远远的救主，
我们的弥赛亚，
我们的弥赛亚，
我们的基督，
我们的基督，
我们的救世主，
我们的救主。
人对生命的感受不能够脱离开这三种的时间观念，
人对生命的感受离不开这三种时间观念，
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现在跟未来。
可惜的是，
可惜的是，
这种时间观念当中，
这种时间观念当中，
我们最不懂得活在当下，
我们最不懂的就是活在当下。
人人往往对过去有太多残旧的观念，
人往往很喜欢过去的太多的旧的观念。
这些可能是我们经常所讲的想当年，
这个可能是我们所谓讲的想当年。
这些只是懂得怀缅过去的想法，
只懂缅怀过去的想法，
叫人活在过去而不是活在当下，
叫人活在过去而非活在当下。
其实我们不能够改变过去，
其实我们不能够改变过去，
所以不能够经常慨叹过去，
我们不能够整天感慨过去，
终日就活在想当年这个追忆的里面，
整天活在当天的追忆里面，
甚至因为过分缅怀过去的丰功伟绩，
甚至因为过分的缅怀过往的丰功伟绩，
而对今日的境况会愤愤不平，
而对今天的环境愤愤不平，
甚至变得愤世嫉俗，
变得愤世自足，
终日活在苦毒当中，
终日活在苦毒当中。
这类基督徒的信仰变得严重倾斜，
这类的基督徒的信仰会变得严重的倾斜。
刚才我们看的五饼二鱼的神迹，
刚刚我们看到的五饼二鱼的神迹，
如果你只是缅怀这个一定会过去的神迹的话，
我们如果只是缅怀这个一定会过去的神迹，
是改变不了人的生命的，
是不会改变人的生命。
这个只是一个叫人饱肚的神迹，
这个只是叫人喂饱人肚子的神迹。
当人一肚饿，
当人一肚子饿，
想起这个神迹了，
想起了这个神迹，
只是会奇怪，
只是会奇怪，
点解呢个神迹今日再冇出现呢？
为什么这个神迹今天没有出现呢？
但是，我哋有时又活喺未来嘅梦想嘅里边。
我们有时候会活在未来的梦境里面。
不过可能只系噩梦嚟嘅。
不过很可能是噩梦。
例如有啲人明明而家好健康嘅。
譬如说，有些人现在很健康，
就日日活喺想象嘅未来嘅里边。
就每天都活在想象未来的里面，
担心当年老的时间会很多的病痛，
担心当年老的时候有很多疾病，
或者会失去工作能力，经济有问题，
或是失去工作能力，经济有问题。
未雨绸缪绝对是正确的，
未雨绸缪绝对是正确的。
但如果过分恐慌，
不过
于事无补，
不过过分恐慌于事无补，
极端的是，
极端的事。
如果你只是憧憬将来，
如果大家只是憧憬将来，
计划未来，
计划未来，未来，
而只是活在将来计划的里面，
跟只是活在将来的计划里面，
有时或者因为我们太过自我，
有时候因为我们太过自我，
梦想和现实完全不符合，
梦想跟现实不符合，
这些也都是不是一个好处，
这个也未必是一个好事。
好像彼得一样，
好像彼得，
他刚刚才说耶稣就是基督，
他刚刚才说耶稣是基督，
然后又听完主耶稣的吩咐要叫他们做些什么，
又听完主耶稣吩咐他们要做的，
叫他们活在当下舍己背十架，
叫他们活在当下舍己背十架。
八日之后，
八天以后，
主耶稣再带彼得和其他门徒上山祷告，
主耶稣再带彼得跟其他门徒向上祷告，
主耶稣变像，
主耶稣变相，
主耶稣被荣光环绕，
他被荣光环绕，
又有摩西又有以利亚的出现，
又有摩西以利亚的出现，
这个明显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景象，
这个明显预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情况，
神国降临彰显的景象，
神国降临荣耀彰显的情况。
可惜，
可惜
彼得他不明白，
彼得他不明白，
他只是想为主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搭三个帐篷，
他只是想帮主耶稣摩西以利亚搭三个帐篷，
好似叫佢哋一齐做童军，
好像叫他们一起做童子军。
喺山顶露营 camping，
在山顶露营 camping。
呢个绝对唔系主耶稣想过嘅日子。
这个绝对不是主耶稣想过的日子。
亦都代表咗彼得喺呢个时间，
也代表彼得在这个时间，
佢嘅属灵生命仍然都非常之幼嫩。
他的属灵生命还是非常的稚嫩。
因为咁经唔起考验，
因为这样子经不起考验，
俾我哋知道，
给我们知道，
原来佢唔明白早几日发生嘅事情。
原来他不明白早几天发生的事情。
佢曾经话主耶稣系神所立的基督。
他曾经说主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
好可惜，彼得只有头脑上的认识。
很可惜，彼得只有头脑上的认识。
他没有真正用心来了解这位的基督。
他没有真正的用心来了解这个基督。
他甚至没有用对耳朵听清楚主耶稣怎么跟他们说。
他甚至没有用耳朵听主耶稣怎么跟他讲。
主耶稣讲明给他听。
主耶稣讲明跟他们。
他原来是受苦的尼赛亚。
原来他是受苦的弥赛亚，
要跟随他，
要跟随他，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
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
咩为之舍己？
什么叫舍己？
咩为之背起十字架呢？
什么叫背起十字架呢？
十字架是刑具，
十字架是刑具。
被钉上十字架之后，
被钉上十字架以后，
无论是人定是主耶稣，
无论是人或是主耶稣，
都必死无疑，
都一定会死。
不同的地方是，
不同的地方是，
主耶稣死后的第三日复活，
主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
留下这个空坟墓，
留下这个空坟墓，
我们就不能够，
我们就不能够。
那为什么我们仍然要背起十字架呢？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背起十字架呢？
十字架是指明要背起门徒他们自己的十字架。
十字架是指明是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而不是背起主耶稣他复活去负这个原被救恩使命的十字架，
而不是背起主耶稣负上完备救恩使命的十字架，
还要舍己，
还要舍己。
所谓何事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跟随主耶稣，
因为我们要跟随主耶稣，
所以要舍己，
所以要舍己，
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舍己就是不再以自己为生命和行事的中心，
舍己就是不是以自己为生命的更形式的中心，
即是要拆毁自己，
就是说要撤毁自己，
舍自己，
舍弃自己，
否定自己，
否定自己，
眼中再没有自己，
眼中再没有自己，
只可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只可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背起这个必然会导致人死亡的十字架，
背起这个必然让我们死亡的十字架。
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玩自拍，
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自拍，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科技发达，
因为科技发达，
可以造就了他们用手机，
可以用手机，
用平板电脑来玩自拍，
用平板电脑玩自拍，
还有可以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可以马上传送给其他人，
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可以马上传送给人家，
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子
又容易引起人内心骄傲的私欲，
因为这样子就很容易的引起人内心骄傲的私欲。
如果人有太多的自拍，
因为人有太多的自拍，
过重表达欣赏自己，
过分的表达欣赏自己，
为了感觉良好，
为了感觉良好，
这些人很可能会太注重外表，
这些人可能太注重外表，
甚至是将自己偶像化，
很容易把自己偶像化，
自我膨胀，
自我膨胀，
甚至走向自恋这个极端，
还有走向自恋的极端。
有时候，
有时候，
当我们将自己放得越大的话，
当我们把自己放得越大，
越以为自己很重要，
越以为自己很重要，
越想得到其他人的认同，
越想得到其他人的认同，
在 Facebook 上 post 上出来，越多 like 越 happy。
在 Facebook 里面 post 那个照片出来，越多 like 越 happy。
结果，我哋好容易迷失咗自己。
我们就很容易迷失自己。
连自己系边个都可能唔记得咗。
连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了。
失去咗自我嘅价值。
失去了过自我的价值。
原来自恋嘅背后好可能只不过系自卑。
原来自恋的背后是因为自卑。
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
作为基督徒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和价值，
我们的生命跟价值，
是不应该建立在这些外在因素里面，
是不应该建立在这种外在的因素里面。
这些外在因素，
这些外在因素，
自恋、自拍、自我感觉良好，
自恋、自拍、自我感觉良好，
自卑、自大、自残，
自卑、自大、自残，
都不能够叫人得生命，
都不能够叫人得生命。
而物质上的舍弃，亦都不叫人能够得生命。
物质上的舍弃，也不能够叫人得生命。
舍己并不是要将自己的物质捐晒出来，等于舍己。
舍己也不是把自己的物质完全捐出来，
将自己的钱财甚至生命捐献出来，
把自己的钱财生命奉献出来，
没错，可以帮助到其他人，
没错，是可以帮助其他人。
不过如果有目的的奉献，
不过如果有目的的奉献，
有目的的付出，
有目的的付出，
就不是真正的舍己，
这不是真正的舍己了。
除非这个奉献背后有神的爱，
除非这个奉献背后有神的爱，
否则都是枉然，
否则都是枉然。
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里一段的爱篇的里面，
在大家非常熟悉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四节起，
我们不是看爱篇，
我们不是看外篇，
外篇的上一节经文第三节这样说，
外篇的爱篇的经文上一节的经文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教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错错题，
第一次看，
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很伟大、啊、
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很伟大，
他不单止将所有的物质舍弃周济穷人，
他不只把所有的物质舍弃周济穷人，
最后连条命都不要，
最后连他的生命也不要，
他甘愿被火烧死，
他甘愿被火烧死，
连条命都牺牲了，
连他的生命也牺牲了，
应该是很伟大的了，
应该是非常伟大的呢。
留意保罗在这里说什么，
留意保罗在这里怎么讲，
他说，
他说
如果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
如果这种爱不是出于神，
如果这种爱不是出于神，
不是为了神，
不是为了神，
牺牲如果是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
牺牲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
只是凭着自己，
只是凭着自己，
或者有这个某一个目的的话，
或是有某一种目的的，
例如为了出名，
比如说为了出名，
为了名誉地位，
为了名誉地位，
为了因为出于骄傲，
因为出于骄傲，
因为出于好胜，
因为出于好胜，
这种的舍去，
这种的舍去，
在神的面前是毫无价值的，
在神的面前是毫无价值的。
对牺牲自己条命的人来讲，
对牺牲自己的生命的人来讲，
原来都是没什么益处的，
完全是没有益处的，
他只不过白白牺牲，
他只是白白牺牲，
因为他没有将上帝摆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没有把上帝放在他的生命里面。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
他亦都是过往过着这种真正没有自己只有基督的生命，
他也是过往过一种真正的没有自己只有基督的生命。
在马太福音三章四节这样说，
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节这样子说，这约翰身穿骆驼母牛的衣服，要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他的生活非常简朴，
他的生活非常简朴，
但是施洗约翰的甘心，
但是施洗约翰的甘心，
施洗约翰的心里面完全没有自己，
施洗约翰在心里面完全没有自己，
只有上帝，
只有上帝。
当年当他爸爸撒加利亚在这个圣殿里面领受异象的时候，
当年他的爸爸撒加利亚在圣殿当中领受异象的时候，
已经命定了这个施洗约翰一生就要过这个简朴的生活，
已经命定了施洗约翰一生会过这种简朴的生活，
约翰一生就要过舍己的生活，
约翰一生就要过舍己的生活。
主耶稣他自己也都舍己，
主耶稣他自己也会舍己。
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有深刻的描述，
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有很深的描述，
形容主耶稣的身份位份，
形容主耶稣身份位份，
亦都是刚才领诗的弟兄同我们读过的一段的经文，
也是刚才领诗的弟兄跟我们念过的一句经文。
不过一般人都喜欢主耶稣是大有能力那位的救世主。
不过一般人都比较喜欢主耶稣是那个大有能力的一位救主。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就很熟悉。
所以这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是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
是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但大家有没有留意？
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
主耶稣还有另一个身份。
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在这段经文之前的。
在这段经文以前的。
是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
是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舒己，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舍己，
所以舍己
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
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
既然没有自己，
既然没有自己，
就得回主，
就只有主，
即是完全顺服主的意思，
就是完全顺服主的意思。
当日主耶稣就是这样放低自己，
当天主耶稣就是这样子放下自己，
离去顺服天父上帝，
去顺服天父上帝，
甘心去行这一条十字架的苦路，
甘心去走这条十字架的苦路。
我们也都一样要好像主耶稣这样放低自己，
我们一样要好像主耶稣放下自己，
我们要 let go，
我们要 let go，
我们要放手，
我们要放手。
但放手不是代表什么都看化了，这样
放手并不代表我们是看淡一切，
什么都无所谓，
什么都没所谓，
什么都做得那么轻，
什么都做得那么
马虎
轻，
做什么都得过且过，这样
做什么都随随便便，
舍己，
舍己，
放低自己，
放下自己。
我们只是不再执着，
我们就不再执着，
不再将自己摆在中心点，
我们不再把自己放在中心点。
我们要事事以其他人行先，
我们每事要其他人为先，
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依归，
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依归，
借着圣灵的帮助，
借着圣灵的帮助，
给我们懂得舍己，
让我们懂得舍己，
懂得放手，
懂得放手，
懂得放低自己，
懂得放下自己。
从保罗的教训里面，
从保罗的教训，
我都看到同一样的事情，
我们就看到同一样事情。
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
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属灵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人一人能看透他。
保罗即是话，
保罗意思说，
我们不单止要放下，
我们不只要放下，
我们要 let go，
我们要 let go，
我们还要 let God，
我们还要 let God，
交托给神，
交托给神。
所以放下给神，
放下给神。
let go let God 的意思是说，
let go let God 的意思是说，
将一切的人同事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里面，
把一切的人跟事放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因为主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我们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
我们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盼望，
就会明白我们在俗世上一切都是很短暂的，
就会明白我们在世上一切都是很短暂的。
不过并不是代表我们活在世上是没有意义，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在活在世上是没有意义。
更加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在人世间免不了遭受种种不公义的际遇，
我们在人世间免不了受了不公平的机遇，
无论教会里面，
无论是教会里面，
或者在社会上家庭上，
或是在家庭上社会上
事业上等等不同的层面里面，我们都有不公义的遭遇，
事业上等等的不公平的遭遇。
只是我们必须要确认，
我们必须确认，
上帝亦都会这样去追问，
上帝 也会这样子追问，
将来有公义公平的审判，
将来有公义公平的审判。
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重视当下，
我们必须好好的重视当下，
好好活在当下，
好好的活在当下，
肯定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息息相关，
肯定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
那我们只能够真正感受到复活的盼望，
那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复活的盼望，
只要活在当下，
只要活在当下，
因为这样子，当你一日走到生命之主的时候，
当我们有一天走到生命之主面前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当日我们在地上所过的日子有任何的遗憾，
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当天在地上所过的日子有所遗憾。
当我们背起自己的十架，
当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舍己去跟随主的时间，
舍己去跟随主的时候，
无可否认我们会感觉痛苦，
我们无可否认会感到痛苦。
同属世的人，他们经常都享受安逸的生活的想法，可以说完全背道而驰。
跟俗世的人享受安逸生活的想法，简直是背道而驰。
但主耶稣给我们有好的安慰。
但是主耶稣给我们很好的安慰。
就今天看经文的第24节。
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第24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我们在今天的属世的日子里面，
我们在今天俗世的日子里面，
如果只是单单追求安逸和享乐，
如果我们只是单单追求安逸享乐，
只是追求自己肉体得到的满足，
只是追求我们自己肉体所得的满足，
当主再来的时间，我们只会感到永远的痛苦。
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只有感到永远痛苦。
这些人只会落入永远的火湖里面。
这些人只是落入永远的火湖里面。
落入永远的灭亡。
落入永远的灭亡。
丧失这个本来永远的生命。
丧失本来永远的生命。
要救命，结果无命。
要救命，结果没命。
相反。
相反。
凡在今生为着主的缘故。
凡在今世为了主的缘故，
舍己背十架，
舍己背十字架，
为主受伤受苦受屈的人，
为主受伤受苦受屈的人，
他们在主再来的时间就会得到永远的满足，
他们在主再来的时候得到永远的满足，
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为主而舍弃自己的，
为主而舍弃自己的，
反而得到属天永远的生命，
反而得到属天永远的生命。
25节跟住咁讲，
25节跟着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这条问题有没有答案的呢？
这条问题有没有答案呢？
赚得全世界，
赚得全世界，
输了自己条命，
输了自己的命。
有咩益处咧？
有什么益处呢？
抵唔抵咧？
划不划算呢？
马福音八章37节咁样话。
马可福音八章37节那边说：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咧？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我哋需唔需要呢个问题嘅答案呢？
我们需不需要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写下就系放下世界。
舍己就是放下世界。
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命打了对台，
这个世界跟我们的生命是对立的。
贪爱世界就会丧掉生命，
贪爱世界就会丧掉生命。
所以我们不应该爱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不应该爱这个世界，
应该将我们宝贵生命被主所用，
应该把我们的宝贵生命被主所用，
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生命，
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生命。
不过被主所用的生命，
被主所用的生命，
有时都是一个受苦受伤的生命，
有时都会是一个受苦受伤的生命。
但这个受苦受伤的生命，
但是这个受苦受伤的生命，
却带来基督荣耀被彰显的机会，
却带来基督荣耀被彰显的机会。
26节经文就这样强调，
26节 二十六节这样子强调，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死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哪人当作可耻的。
唯有认识基督，
唯有认识基督，
舍己走上十架的道路，
舍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才能够叫主耶稣基督得到圆满的彰显，
才能够叫主耶稣基督得到完满的彰显。
这里所讲才是真正的荣耀，
这里所说的才是真正的荣耀。
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是苦，
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是苦，
但是背后却是主的荣耀，
但是背后却是主耶稣的荣耀。
凡是同主同心同行十字架道路的人，
凡跟主耶稣同心同走的十字架道路的人，
他们所得到的喜乐和奖赏，
他们所得的喜乐跟奖赏，
远远超过所受的苦难和所付出的代价，
远远超过我们所受苦的跟 受的苦难跟所付出的代价。
所以这些人在世上的日子，
所以这些人在世上的日子，
已经能够经历神国降临的异象，
已经能够经历神国降临的异象。
圣经这样说的，
圣经这样子说，
27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过。
得胜的信徒虽然在来世只能够丰丰富富地体验神国的荣耀，
得胜的信徒虽然要在来世才能够丰丰富富地体验神国的荣耀，
但是就在今生今世这个时间，
但是就在今生今世这个时间，
只要活在当下，
只要活在当下，
舍己天天背起十架，
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
就能够预先尝到这个荣耀的滋味，
就可以预先尝到荣耀的滋味。
我们有很多的负担，
我们有很多的负担
摆在我们的膊头上，
放在我们的肩膀上，
以致我们不能够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
令我们不能够背起这个十字架去跟随主。
我们必须要将这个重担放下来，
我们必须把这个重担放下来，
只可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基督，
才可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跟随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在座的弟兄姊妹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间，
在座的弟兄姐妹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
你要放下什么？
你要放下什么呢？
我们各有不同的重担要放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重担要放下，
但作为我们教会的领袖，
但是作为教会的领袖，
包括了教牧同工、行政同工，
包括教牧同工、行政同工，
教会的执事，
教会的执事，
我们愿意以身作则，
我们愿意以身作则，
我们带头愿意放低阻碍我们背起十字架的障碍物，
我们愿意放下阻挡我们背负十字架的东西。
Let go.
Let go.
有什么我们要 let go 呢？
有什么我们要 let go 的呢？
在上个星期，
在上个星期，
我们同一班的同工和执事，
我们一般的同工跟执事，
用一个不记名的方式，
用一个不记名的方式，
将我们要卸下下来的障碍物写出来，
把我们要卸下来的东西写出来，
请大家不单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的摆上，
请大家不止在祷告上纪念我们的摆上，
我们更想利用一个抛砖引玉的方法，
我们更想利用一个抛砖引玉的办法，
叫在座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到效法，
叫在座的弟兄姐妹一同效法，
我们这班的教会领袖，
我们这班的教会领袖，
大家都将我们障碍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障碍物拎走，
我们要把这种阻挡我们自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东西放下，
我们这样真正踏上舍己放低自己的第一步，
我们这样子才是踏上自己的第一步，
因为这样我们才真真正正来到跟随主，
因为这样子我们才真正的跟随主。
在 PowerPoint 上大家看到的，
在 PowerPoint 那边大家见到的，
教牧同工和行政同工要放低的重担，
教牧同工跟行政同工要放下的重担，
只有放低这个重担，
只是要放下这种重担，
只可以背起十字架跟随主，
才可以背起十字架跟随主。
例如我们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譬如说我们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我们有太过忙碌的生活，
我们有忙碌的生活，
我们很懒做运动，
我们懒惰做运动，
我们忽略了家庭的需要，
我们忽略了家庭的需要，
我们因为太着重一些东西，以致到我们没有去好好保持着了身体，让身体经常有病痛，
我们太注重一些东西，让我们身体软弱，
我们会有不正常的作息的时间，
我们有不正常的作息时间，
我们害怕闲言闲语，以致到我们阻碍我们的事工的发展，
我们害怕闲言闲语，以致到我们阻碍我们事工的发展，
这些都是我们愿意放低的，
这些都是我们愿意放下的，
我们要积极的摆上自己，
我们要积极的摆上自己。
在 PowerPoint 看到的是我们一班教会执事，
在 PowerPoint 我们见到是我们一般教会的执事，
我们愿意放低我们的重担，
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重担，
只有放低这个重担，
只有放下这种重担，
只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才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太夜睡了，
晚睡，
我们过于追求安逸熟悉的生活了，
太过的追求安逸熟悉的生活，
我们侍奉有骄傲了，
我们侍奉有骄傲，
跟教牧同工一样也懒运动了，
跟教牧同工一样懒惰做运动，
我们有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了，
我们有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在你侍奉的时间我们太过坚持己见，不肯接受其他人的意见批评了，
在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太过的坚持己见，不接受批评，
我们对人可能有偏见了，
我们对人可能有偏见，
可能因为这样而导致到我们在侍奉里面不能够是对准上帝了，
可能这样子就会让我们在侍奉上面不可以对准上帝，
这都是我们教会执事他们愿意放低这些重担来到背起十字架跟随主，
这些都是我们的教会执事愿意放下的跟随主的，
但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以为我们执事个个都是这样，
以为我们每一个执事都是这样，
他们很辛苦才想到这些出来，
他们很辛苦才可以想到这种事情，
因为他们都是 很侍奉主的一班的好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是很好侍奉主的一班弟兄姐妹，
但愿意摆上，
但是他们愿意摆上，
只是希望，
只是希望
在座其他的弟兄姐妹，
在座的其他弟兄姐妹，
你们都是可以跟随，
你们都可以跟随，
自己想想自己，
自己想到什么呢？
有什么要摆低的？
有什么可要放下呢？
我们要跟随主，
我们要跟随主，
就要摆低那些东西，
就要放下，
你不摆低那些东西，
如果你不放下，
就不能够跟随到主，
就不能够跟随主，
在今天早上，
在今天早上，
复活节的主日崇拜的里面，
复活节的主日崇拜，
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我们都得了这个救恩，
我们都得了这个救恩，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怎么做呢？
怎么做才能够舍己？
怎么做才可以舍己？
怎么做才能够背上这个十字架？
怎么做才可以背起这个十字架呢？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你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早上你跟我们讲说话，你藉着孩子小小的一个分享，也都让弟兄姊妹在当中能够从你所有的话语里面能够知道我们怎样去放低自己，怎样去将自己舍去，以致到我们能够跟随你，以致到能够背起这个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不知道在座的众弟兄姊妹或者新的朋友他们有什么重担未得到救恩的，就求你在当日今日感动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有这个救恩，得着救恩的，也要将阻住我们奔去这个十字架道路这些的障碍物，我们愿意求神你去拎除，求神你去拿开，以致到我们能够一无牵挂，能够行这条舍己的路，能够行这条十字架的路，求天父上帝你自亲自的带领，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以上被人全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
现在奉献的时间，请司事来到台前。奉献是基督徒向神的爱的一种回应，如果你今天预备好的话，我们欢迎你参与。我们一同低头为奉献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那位伟大的创天造地的天父，你掌管万有，亦都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爱我们，甚至乎将你自己的独子耶稣基督献给我们，为我们死，担起我们的罪。神啊，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做到回应。神啊，求你真的可以给到我们在现在有奉献的时间，即有甘心乐意的心，去将献上属于你的